老十字印题。说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。蔡怀喜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，十四爷，刚才老钱说的有道理，您是金尊玉贵之体，千万不要太过于伤心了。奴才们知道当今万岁给先帝爷办后事，那是十分隆重的，奴才还去尊化先帝的寝陵瞻仰过呢，那里不但十分壮观，而且风水也好，当今万岁爷正是怕十四爷过于悲痛，这才叫奴才们星夜兼程去西大通的，为的就是早一天把十四爷迎回京城，和阿哥们一起把先帝的丧事办得更好。先帝爷在位61年，这丧事可不能办得马虎喽，您老一回京城啊，那就不能歇着了，所以更要节哀才是啊。燕蹄擦了把眼泪，长叹一声，哎，四哥刚毅果断，他当皇帝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只不过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们二位，你们要是想着自个儿是正皇旗下的奴才，就跟我说实话，如果你们要是想着这回办的是皇差，是奉了圣旨来押解我这倒了霉的王爷进京的，那就算我什么也没说，不但今天不说，而且从今往后你们就把我当哑巴得了。钱运斗和蔡怀喜一听这话傻眼了，十四爷他这是要说什么呢，俩人不由吃了一惊，还是钱运斗的心思灵便一些，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嘿呦喂，十四爷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，是不是您起了疑心呢，一定是看着我们俩有什么心思瞒着您。其实啊，说实话啊，皇上对您是真的没有一点见外的意思，要不怎么能只派了20个人来护送您呢，今儿个十四爷您有什么话只管问，凡是奴才们知道的绝对不会隐瞒您的。印提突然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钱运斗啊钱运斗，你是跟我装傻呀，还是真的不明白，你说皇上没和我见外，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皇上在向我传旨之前先给陕西总督年羹尧下了旨意，命令甘陕两省戒严，他为什么又命令四川巡抚蔡廷带着20000人马赶到老河口去集结待命，他这不是在防备我又是什么。钱运斗急忙说，哎呦喂，十四爷您这可是误会了，先帝爷驾崩，士气仓促，朝野惊恐，当今万岁爷才下旨天下兵马一律戒严的，不光是甘陕和四川，直隶也不例外呀，就是北京城里连九门都封了呢。印提冷笑了一声，好，就算你说的有理，那我再问你，早先在四哥跟前伺候笔墨的那个小兔崽子李卫，现在当了陕西布政使，他的差事是专管供应西路大军的军粮，原先呢是3个月就送一次粮食，可是后来为什么却改成按天供给了呢？哎呦，这个那奴才可真说不上了。一见钱运斗回答不上来了，蔡怀喜急忙接过话茬说，嗨，十四爷您甭多想，您瞧这天不好，下这么大的雪，那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也是常有的事儿嘛。话音没落，印提就发火了，住口，蔡怀喜，到现在你还跟你十四爷来这一手，告诉你，十四爷我不是那么好欺哄的，也是圣祖大行皇帝亲口御封的大将军王， 是奉旨奔丧的天皇贵胄。可是你瞧，我却只能带十名侍卫，连一个小小的知府的仪仗都不如。这里边的文章，你们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们只知道有这么二十来个人跟在我的身边，哼！可是我敢说，在我后边30里地开外，至少有3000路营兵在踩着我的脚印走呢。在我们的前边，也有更多的兵丁在等着我的消息呢。哼！他们正在一站接一站的向皇上传递着我的行踪，报告着我的动静。你别瞧今晚上咱们在这山神庙里住下了，可是前边驿站的人呐，正等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你们俩等着瞧吧，到不了明天早晨，他们非得来迎接我不可。哼，因为他们怕万一我这出了事儿，就有人要砍他们的脑袋了。十四爷是越说越激动，突然他站起身来，来到窗户跟前，用手扒着窗户铃用力的摇晃着，炯炯的目光好像要穿透外面那沉沉的黑夜。他的脸上早已是泪痕满面，他不住的在心里喊着叫着，也在心里骂着：哼，八哥九哥十哥，你们在京城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难道你们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吗？你们当中不管是谁抢了这个皇位，他也比让四哥抢走强啊！难道你们不知道他一旦掌了乾坤，就会对兄弟们下毒手吗？还有那个该死的鄂伦岱，我派你回京干嘛吃去了？我是让你给我打探消息的。嘿嘿，没想到你倒好啊，一箭射个裤子，连一点信息都没了，硬是让我遭到今天这样的下场。面对处在暴怒中的胤禔，钱运斗和蔡怀喜俩人哪敢开口说话呀？俩人对视一眼，都默默地低下了头。钱运斗把火拨得更旺一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陷入沉思中的这位大将军王。此时此刻，胤禔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，好像他又回到了他出征前的那个晚上，他去向生病的八阿哥告辞的时候。那天八阿哥胤祀头上缠着袋子，气喘吁吁的出来接见了他。记得当时八哥说：十四弟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就要远行了，我真不忍心和你分手啊。唉，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们兄弟不该生在皇家呀。我本来呢是想一生只做好事，当个贤王，可是我种的是花儿，收的却是刺儿，连皇阿玛如今也不待见我了。北京啊，不是个什么好地方，它是虎狼穴，是非窝，几个兄弟都在眼睁睁的等着黄袍加身，我们的难处苦处有谁知道啊？你瞧，如今我已经病成这模样了，你这一走，恐怕咱们就是永别了。兄弟，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在这内忧外患交相袭来的时候，越是离得远，倒越是平安无事。我把我的奶公派给你，有他在你的身边伺候着，就和我在你跟前一样。你呢，就只管放心的去吧。一旦朝局有什么变化，我在京城里替你维持着。到时候，你带着10万8旗子弟兵临城下，只要咱们兄弟联手，这皇帝的龙椅你不来坐，谁又敢坐呢？当时啊，胤禔听了他这番话，没多想，还当真被他感动了，拉着他的手说：八哥，你说的都对，可唯独当皇帝这一条，我可是从来没想过呀。我是一员武将，也只会带兵打仗，既没有你那样的度量，也没有你那样的人望， 据小弟看，皇上对你还是抱着很大期望的嘛。你别看皇阿玛当众训斥了你，可是这不马上又封你为王了吗？而且是跳过几个哥哥直接封你为王，他老人家这是在磨练你呀、啊、你懂吗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体肤，也未可知啊。要我说呀，八哥你就放心养病吧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就是万一将来京城有了什么大事，你一定要找人给我透个信儿啊。当时八哥十分诚恳地说，你只管放心走吧，京城里只要有我在，咱们就绝对吃不了亏。别看他们哥俩面对面的时候说的都很好，其实啊，老八也好，老十四也罢，他们的心里却都有着自己的章程，也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。老十四应题也不傻，他难道不明白八哥的目的吗？他把自己的奶公和那个鄂伦带派到印提跟前，不就是为了监视老十四吗？所以印提一到西大通，就先设法收买了鄂伦带，还把这个小子又派回京城去替自己打探消息。八哥的奶公收买不动，他就行了军法杀了他。印提心想，哼，谁不想当皇上啊？当皇上当然好了，九五之尊，至高无上，福有四海，说一不二。不过就凭如今我手下这十万大军，哼，你们谁也别想得逞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他还是晚了一步，连八哥也晚了一步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本来看着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的四哥，却顺顺当当的粉墨登场，当上了这九五至尊。自己不但不能率领十万大军入关，反倒被二十名兵丁半是护送半是押解的送往京师。一丝莫名其妙的惆怅、疑虑、愤怒和恐怖一齐袭上心头，他咔的一声把窗户帘给拉断了，刚想发火，但是猛然间他又按捺住自己了，心中暗想，嘿嘿，没想到我老十四也有今天呐、啊，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，如今大势已定，就算我心里再不服气儿，又能怎么着呢？我在这儿就是喊破嗓门发多大的火，远在京城的雍正也听不见看不到。再说了，他心里也明白，只要自己稍有不慎，就连眼前的这些个兵丁啊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他的。想到这儿，他走到火堆旁，顺手把那窗棂扔进火里，又退然坐下了。就在这时，那个被他们救活的姑娘醒过来了，她慢慢的睁开眼睛，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，水水。应提刚要起身，前院斗连忙说，哎，十四爷，您老歇着，您老歇着，这事儿交给奴才好了。说着来到近前，拉起姑娘的手替她把了把脉，高兴地说，哎呦，十四爷，托您的福，这孩子的脉搏跳得正常了。他呀，这是在说胡话呢，哪是真渴呀。哎，我说老太，你给他盛上一碗热面汤，给他灌下去，这孩子是又冻又饿才昏过去的。蔡怀喜赶紧盛了一碗热面汤，笑呵呵地说，呵呵，老钱呐，你要是能把这小妞救过来呀、啊，还不光是十四爷高兴，哎，也是咱们积了阴德了。他一边说一边给姑娘往下灌热面汤。说来也怪，这一碗热面汤灌下去了，就见这姑娘睁开了眼睛，她茫然地看了看周围的人，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是在阴曹地府吗？ 钱运斗急忙笑着说：“嘿呦，姑娘，瞧你说的，这不是阴曹地府，是人间。你瞧瞧，这里不还是那个破山神庙吗？告诉你吧，姑娘，你呀，被冻死了，饿死了，可是又被我们爷给救活了。你呀，可真是交了好运了，知道吗？”那姑娘忽闪着两只大眼睛，想了想，突然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急忙挣扎着爬起来，就要给身边的人磕头。可是她毕竟太虚弱了，刚一抬头就又倒下去了，一个劲儿的喘着粗气，口齿不清的说：“
众位爷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。”
这时候燕琪也来到了近前，问他：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有家吗？为什么会一个人倒在这儿啊？”这个女孩看出来了，别看这个人年轻，其他的人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的，心想他准是个大官，便恭恭敬敬的回答说：“
回爷的话，小女子是山西代县乔家寨的人，我姓乔，叫乔引弟儿，家里还有爹妈和一个小弟弟。去年我们那儿遭了旱灾，颗粒不收啊，全家都在饿肚子，更交不上县里派的官租和赋税银子，上边来人催得紧，爹没法子，只好把我卖给一个苏州人，原来说的是到他那儿去学刺绣，学好了孝敬皇上的，谁知道他竟然是个人贩子，要把我们这群买来的女孩子再卖到妓院里去。我瞅着机会就偷偷的跑出来了，一路上要饭到这里，不巧碰上了这场大雪，我本想在庙里躲一躲的，谁知道一坐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燕琪听了他这番话，沉思了一会儿，冷冷一笑说：“呵呵呵，看不出来你小小的年纪倒是个编故事的好手啊，你这左一套右一套，哄的人只想掉眼泪。不过你说的不对，也瞒不过爷的眼睛。不错，去年山西是遭了灾了，可是康熙万岁爷已经下了旨意，不但免去了山甘两省的钱粮，还派了钦差大臣会同山西巡抚糯米赈济灾民。怎么还会有官府派人催科的事儿啊？又怎么会有你说的那些人贩子？你老实说吧，你是谁家的逃奴啊？为什么跑出来的？我一向是救人救到底，送佛上西天的，你只要说实话，我自然会给你做主的。”一听这话，乔引弟哭了，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：“
爷，我说的全是真话呀，您老要是不相信，那我也没法子。民女也不知道这事儿的内情，好像听村里的人说，您老说的那位诺大人好像欠了谁的银子，对了，是欠了国库的银子，他自个儿还不上，就让百姓替他还。爷说的那个赈灾的事儿根本就没有，不但没人来救灾，原来的税银还得加倍收缴呢，诺大人的钱还不够用呢，怎么能免了百姓的？赶明儿爷到下边叫个老乡一问，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了。”
这么一来，印琦不言声了，因为乔引弟说的他当然知道，而且他还知道这正是当年的雍亲王，如今的雍正皇帝自己的四哥造的孽。康熙46年，四哥管着户部，他为了清理官员们积欠的国库银两，把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逼得没了活路，有的是跳楼自杀，有的上吊自尽。可当时只有这个糯敏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不同一般的手段，不但还清了积欠，还得了彩头。为此，四哥着实夸奖了他一番，说他堪称模范。哦，闹了半天，感情他用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，自己欠了钱，却逼着老百姓替他还。好啊，要不是我今儿亲耳听到，还真不敢小看了这位诺大人呢。哼，这就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德政，这就是你这位皇帝赏识的模范。想到这儿，他回过头来问钱运斗和蔡怀喜，哎，我说二位，你们俩谁知道这个诺敏的底细啊？我好像记得他是雍王府的人，是不是啊？钱运斗知道，但是他不敢说。这个蔡怀喜呢，比较忠厚老实，急忙回答说，哦，十四爷，这个诺敏不是当今万岁龙前时候的门下，他是镶白旗的，是年军们的换帖子兄弟。老十四一听，不由心中暗骂一句，我说呢，感情是年羹尧的大兄弟呀，一丘之貉。回过头来又对乔引娣说，小丫头，你如今大难不死，也许会有后福呢。我问你，你是愿意到北京去侍候爷呢，还是愿意回家去啊？乔引娣赶紧趴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爷，小女子谢谢爷的好心，可是我家里上有父母，下有兄弟，实在是放不下心出去呀、啊。我想……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你有这份孝心呐，真比我的那些个兄弟们都强呢。不过爷随身没带银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这儿有一把金瓜子，你拿去吧。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瓜子，递给了乔引娣。乔引娣还从来没见过这东西呢，他捧在手里一看，哎呀，一个个黄灿灿、亮晶晶的，真是高兴得不得了。等他抬起头来，想给这位爷道谢的时候，却见他已经靠在墙角上睡着了。印奇这一觉还睡得还真香，一直睡到天快亮的时候，他被叫醒了。钱运斗向他报告说，前边景靖驿站派人来接识四爷了。这个名字啊有点绕口，景靖哪两个字呢？水井的井，路径的径，这是这个驿站的名字。印提看了钱运斗一眼，那个意思是说，怎么样，昨天我还跟你们说来着，前边驿站的人呐，准得着急前来迎接我，我没说错吧？钱运斗会意的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没敢说话。